大家好，这里是更画不加酱，我是 Jump。
大家好，我是露娜。
大家好，我是 Jack。
应该是说，如果你录音的或是录音室的器材很多嘛，对，你线没有到一定的等级的话，会有灾难的发生。对，互相影响。然后耳机线最影响最大，就是你有时候会不是会接电话什么之类的，哦，那个电磁波干扰就combo哎。
哦，
对，所以还是会有
影响。你说那个以前有人打电话来，你的喇叭会先响，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在玩天堂的时候，
对，你的如果戴耳机就更
惨。每次讲到这个东西，我的印象就只有我那个时候在玩天堂，
噔
不知道为什么。
噔噔噔，工程站很多回忆啊！妈的，发水前发完之后就跑走，多爽！
坐领干心，
嗯，薪水小轮，哇！为什么不干脆直接买曲面就好啊？
哦，32:9，我的是21:9。我是曲面的啊，这个都马曲面的
哦，它是曲面的，那我可能喝太少了，
对啊，
不够远，
你不够拱了，
对，
好，那我先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 live 会稍微改变一下形式，因为我们以前都是新闻先讲嘛，
对，
然后就变成说我们的主题讲得很赶，那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想先试试看，就是把主题先拉到前面来讲，然后主题讲完了之后还有时间，我们再来讲新闻。那如果主题讲不完，那当然是好事啊，所以新闻就跳过，先这样子试试看。
OK，
看大家的感觉如何。好，那因为今天有点迟了，那我们就赶快先开始咯。那
对，
感谢各位，今天还是有这么多的听众陪着我们一起在进行直播，然后还有我们上一集跟柯克还有阿哲两个人，就是捕获工作室，他们做了一款非常有趣的独立游戏作品，叫做
大厨老陈，好好记哦，这名字真的取得很棒哎，
这名字真的取得很厉害啊，
对啊，
我有试玩，我真的觉得这款游戏真的是很适合大家一起同乐，
更适合受控。
对，很适合受控，但是我不是受控，因为里面有很多动物很可爱，那这不是重点是我们上一集录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有趣，那我自己个人很喜欢啦，那就期待上架的时候就是让大家可以听听看，
很多动物，有地下城，然后又有烹饪，那就是可以组队友吗？可不可以呢？
就只差没有组队友，就只差没有队友给你而已了，你只能自己一个人组
QQ 它可以共乐啦，它是共乐游戏啊，对对对，迷宫饭很像。
嗯，对，你讲到重点了，我们有讲到很多有关于迷宫饭跟这款游戏，
嗯，
是为什么会它的那个因果关系，
对，
很有趣。
聊着聊着又偏离主题了，露娜。
期待。是的，那我们今天就先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这个礼拜的主题。这个礼拜的主题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过年的新春大案锅拿出来讲一下，
大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案锅，
大案锅，虽然说大案锅，可是真的就是今年的参加人数比往年好像有多一点点，我是没有仔细算了，但好像有多一点点，就是大家就更共襄盛举一些。
嗯，
那可能会有人不知道我们所谓的新春大案锅是什么东西，我先简单简介一下。
好，
就是新春大案锅呢，是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办的一个小小的活动。那我是主办人嘛，因为我自己个人有一个感触，就是过年年假这么长，那有时候一些游戏，虽然说我知道大家有些可能会有一些3G的游戏，但如果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的跨出舒适圈去玩一些平常不会玩的游戏，那是不是一个很不错的 idea 呢？所以于是就有这个大案锅的活动出现了。那今年是举办了第二届。那这个新春大案锅它的规则也很简单，就是参加的人就你就是报名的时候你会填3个不一样的游戏， 就是你想要把那些游戏丢到暗锅里面的，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想要填色色的游戏啊、嗯、有些人可能会想要填很困难的游戏啊，就是有点陷害别人，或者是你单纯只是想要安利你很喜欢的游戏也可以，就是你要提三款游戏丢到暗锅里面、嗯、那时间到了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是设定在小年夜啦，所以会每一个参加者会抽出另外一个参加者提出来的三款游戏，嗯，然后你再从那三款游戏里面选出一款你想要在这个年假玩的游戏，这样子、嗯，所以是一个，要怎么选游戏规则也都是，这其实都没有很硬性规定啊，因为你有时候想要参加，然后发现三款游戏你真的都很不喜欢，那你就不要买，那也是可以的，就是没有很多很硬性规定的，但是我发现大家其实都还蛮热衷于参与这个跨出舒适圈的活动，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我自己个人感想就是这种跳出舒适圈的感想，就是虽然说表面上是在讲跳出舒适圈，但实际上毕竟还是在玩自己最喜欢的电玩游戏嘛。嗯，所以我自己个人是玩的还蛮开心的。
同意。
那只是平常的时候不会刻意去玩这些游戏啊，所以反而这个时候会有一点点那种捞到宝的感觉，因为毕竟就是别人丢的暗锅，然后我平常也不会去接触这些。嗯，哦，对，刚刚有我们的韦恩咖啡有提到，干员都太善良了，没错。真的，这次的那个名单啊，我看了一下，发现我把它贴在我们的 DC 上面。这个是每一位干员提出来的游戏的名单，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其实里面要故意害人的游戏几乎没有，每一款都是万中之选，都是很
好
的。对啊，那
如果是我，
个人觉得这个活动很有趣啦。对啊，那我这边想要问 Jack， 假如你要提名的话，你会想要提？
我第一款的话我有想过、欸嗯、因为我过年真的不好意思，我其实想参加，但是因为我过年回去当那个帮忙照顾长辈当残照、啊、所以没办法参与。那我有想过、
哦、
第一款
时间晚，
对，我第一款会推荐那个暗黑地牢第一代。
暗黑地牢第一代，
对，
二代不推，
二代暂时不推，我觉得第一代的那个氛围最棒了、欸、他无论是绝望的感觉跟自虐的感觉，还要把自己逼疯的感觉，很棒，很适合说过年的时候来玩，冲冲喜气。对，
哦，你是以那个真的是那个暗锅的心态去推给玩这一款游戏。
然后第二款的话，我推的话是兽人按摩店，就是你已经接受过毒打了之后、欸、你接下来就是要让你的那种性癖升华，看体验不一样的角色，看到你不一样的风味，对对，然后他们眼神，
那个哪会不一样？那明明就很赞，哪里在不一样？
我觉得
你才不一样，你全家都不一样。
我觉得不一样，它有很多巧思的地方。然后接下来我会再推那个一款游戏叫做《贩售》，这款游戏我之前有介绍过，这款就比较有哲学范围在了。对，我贴在
是哪两个字啊？贩售。
对，
卖东西，
卖东西
啊
，critical for sale， 贩售，这一款就有点哲学性质，跟那个创作者的一些巧思啊，它里面的音乐也是台湾人创作的，所以我觉得这三款我推给人，又有点恶搞的情绪，然后又有点觉得，哎，这个东西不能只有玩，不要我孤芳自赏的概念，什么努力，
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是。你这个是一个套餐啊，嗯，就很像我们去吃西提还是什么，或者是什么前菜，然后中菜，然后什么尾，然后最后甜点的样子。它是一个完整的套餐没有。
所以我觉得韦恩咖啡说的很正确，就是我们干员都很善良，因为其实你看他玩什么游戏，推荐人家玩什么游戏，就知道他自个人跟人相处是怎样。像我就比较鸡巴一点，一开始给你推一个暗黑地牢。
哦，
对。
可是如果抽到你的名单来说，可能会比较有暗锅一点的感觉。嗯，因为的确是它都还蛮黑暗的，你真的是把那个暗字发挥的淋漓尽致。嗯，那我自己个人我提名的是，哎、欸、我看一下、喔、我提名什么，哎、欸、哦，我提名的三款游戏是第一款是荒野奇谭，然后第二款是 Kenshi、嗯，第三款是欧卡模拟器2，那我好像之前在节目都有稍微讲过，那我现在再简单描述一下，就是我考虑到一件事情啦、啊、因为就是年假很长嘛，然 然后我想要让大家有一种那种沉浸在精神时光屋不出来，然后就一个眨眼，哇，年假就没有了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刻意提名了这三款游戏。第一个《荒野奇谭》，它很有趣的一点是，它所有的故事都是自己创造的，在游戏里面自己创造的。它玩起来有点像是在玩那种D&D 或者是什么 CRPG 那种感觉，但不是，
我懂，
所有的东西都要骰骰子 哦。你是自己创一个角色，自己啊不是自己创几个角色组成一个小团队这样子，然后你进去冒险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在地图上那边乱走嘛，那遇到的所有事件全部都是依照自己的选择去拼凑出你的整个完整的故事线，所以它比较像是更简单上手的 CRPG 的那种感觉。
是
啊，我觉得它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它里面的那一些事件的呈现方式是还蛮诙谐幽默的。我贴一下《荒野奇谭》的
这款，我有入手啊，
叫《Wild Myth》。你有玩吗？
有啊，我有玩啊。这款是真的好玩啊，我觉得蛮适合那种。进入型玩家他来玩这款游戏很棒，无论是他叙述故事的那个节奏感，还有他里面对战的过程，其实是要动脑袋。它是一个 SLG 的 2.5D 的那个战略棋盘，哎，
对对对，他就是还有那个走格子那种 SRPG 的那种玩法的感觉。
对，
那他比较有趣的是他那个，因为他比较走可爱风格，他那些角色都还蛮可爱，就是那种点点点漫画的那种风格。然后他里面可能会，你在玩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随机事件，例如说你找到了一个宝藏，他就会以一个连环漫画的方式去描述说你是怎么找到那个宝藏的。然后呢，那个宝藏最后那个漫画就会让你选择你最后一格要拼什么，例如说我要把它打开啊，或者是我要把它放弃啊，等等的这种选择，那你会依照不同的选择会出现不一样的剧情分支。那你的角色也会有不一样的变化，例如说有些是被附身他就变强了，但是他会有魔鬼跟在他旁边，就是会有这种感觉，然后你就慢慢一步一步拼出属于自己的故事线。
对，
那这款游戏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的资源 MOD。 那资源 MOD 的意思就是里面有很多很奇怪很特别的一些剧情，就是人家写好的剧情。
这很棒。
或者是说你不喜欢，对，你不喜欢原本的职业，你不喜欢里面原本的人物长的样子，你也可以透过那些 MOD 去魔改。然后真的是玩到，我觉得可以玩很久啊，这一款游戏。所以
这款的确可以玩蛮久的，
放在，对啊，
它框架打得很好。
是啊，我要补充一下，就是各位干员，因为今天的 Live 节目是给发，就是开给各位干员的，所以各位干员如果有任何想要分享的，就是你想要在暗锅里面分享什么样的游戏啊，或者说你玩过暗锅的心得啊，或者甚至是你本身就是参加者，你想要在现场做一个心得的回馈，都欢迎各位随时上。
对 ，battle，
直接打断我们是没关系的，没错没错。那因为现在还没有人上台，所以就是我们先讲这样。
对。
对，这是第一款《荒野奇谭》。那我推荐的第二款游戏是《Kenshi》。
Kenshi 不错、啊，
这款游戏我自己，你有玩吗
？Kenshi 我
云
过啊，我云过啊。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玩什么、欸，
我所以我其实觉得你推这款游戏很妙的点，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由，自由到你有时候觉得不知道在玩什么鬼的游戏。那这款游戏制作者也是过得非常自由啦，你可以看他们的制作的历程。对，你就觉得哦，原来这么脑洞大开的人真的是这样子的人才会开发出来。对，
因为我当初会看到这一款游戏，然后第一时间不管就直接入手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那个浩瑟龙在玩。然后浩瑟龙他就是我会去看那个浩瑟龙，他会分享一些那个什么迷因漫画。
对，
然后他迷因漫画最前面会加上一些自己的碎碎念，然后我有一阵子就看他整天在说他 Kenshi 怎样怎样啊，在 Kenshi 的世界里面过得多精彩多精彩。
对，
然后我就以为这一款游戏其实是一个很自由的沙盒游戏，那的确也是，我买下去之后才发现他自由过头了，我反而不知道怎么去玩他。
他有点像是你《北斗神拳》，你看过吗？就是有末世氛围，然后生存工艺。
对
对
对。 啊、我讲最一开始好了，最一开始就是他是一个那个什么被流放的冒险者之类，就身上身无分文。
嗯，
那你要怎么活下去？你就是要去偷人家的东西。
没错，
也不一定啊，你有各种方式可以活下去。然后只是大家比较推荐的是要偷人家东西，但是我就一直偷失败啊，然后就。哦、我觉得真的很难啊，他那个实在是太自由了，可以做的事情太过多了，然后你就是一个角色在那边，然后你又快要死掉了，然后你又长得很丑，那我就觉得玩起来非常的生无可恋，所以我就想要推荐就是拉坑让有参加我们这个暗锅活动的人去试试看这个生无可恋的那种感觉。
嗯，
对啊，我真的是很在意大家玩 Kenshi， 因为我看 Kenshi 底下 Steam 底下的那个留言，每个都给超级大好评。他目前来说已经是压倒性好评了，总计有67800多个好评，很扯。这个是一个超级重量级的游戏，但我却不知道该怎么玩下去，太难了。
对啦，
丑错了吗？
我是看人家在玩的过程，他们都是会给自己一些故事，就像我在玩那个泰晤会卷毛，对，你要给自己一些起始的故事性，然后你在玩的时候你就会投入，因为它里面的角色什么的，你也可以给他一些蓝色窗帘，让他去决定说，他是怎样子的人，然后你就越玩越开心。对，造型真的丑，没错。
可是我觉得很难啊。
一开始你可以捏超丑的角色，
他不管怎么捏都超丑，你不用想了。他只是那个怎么捏都超丑的那一种。
我必须说啦，恶魔灵魂跟黑暗灵魂的捏角真的他妈丑，这个可以捏得更丑。这样讲应该很 OK 了。
不，这个比恶魔灵魂还丑，好不好？
对，
这个怎么捏都爆丑嘞。然后他那个画面也很粗糙，我觉得很好笑，就是他玩起来很像在玩那个。一二十年前就是 3D 刚起步的 PC game， 然后只是把那个画面放到现在，
没有啦，还是很多细节做得不错啦，那只是风格这样子，不讨喜，不讨喜，对，
才没有啦，他没有细节做不错，哇，那个贴图都很粗糙，可是我必须要说，他这个粗糙是有他粗糙的有趣之处，因为就是感觉很像真的是纯手工打造的一个独立游戏啊，那他如果真的是引进了高画质模组，我完全不会想要用它。我会觉得它就失去了 Kenshi 的味道，
对，原汁原味、啊，
就是一个这么神奇的游戏。对，这是我推荐的第二款游戏 Kenshi。那推荐第三款游戏是欧卡模拟器，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我就简单带过，就是欧卡模拟器是一个模拟在欧洲开卡车的游戏。那我觉得。这款游戏很神奇，很神奇的一个地方是，你就算不懂得玩赛车游戏，也可以很享受这一款游戏。我真的很推荐不玩赛车游戏的玩家，也可以去试试看欧卡模拟器。你就当成是被骗，那反正它特价再买，特价的时候100多块还是多少，很便宜。
哎，露娜问一下哦，
买了
我买欧卡模拟器，我抽卡的运会变欧吗？会变欧环吗？
以我个人经验来说，不会，完全不会。
了解，好啊。
我先讲一下我为什么这么推欧卡模拟器的原因，因为欧卡模拟器它本身真的是一个模拟游戏，你就是在模拟你在开，你是一个大学长啦，你在开卡车的过程。那你最一开始进入游戏的时候，你甚至连自己的卡车都没有，你只能去那些大公司租卡车，那。他们会派遣给你固定的路线，例如说从英国送到法国的路线，然后你就是开着他们给你的车，然后开着他们给你的货物，从英国送到法国的这样子一路送这样子，那你就后来就会拿到一些微薄的薪水嘛。那拿到了微薄的薪水之后呢，你就慢慢赚，慢慢赚，赚到最后你就会开始买了自己的卡车，买了自己的卡车，你就可以去进货，就是去各大商店进货，然后。开一段会很长，不会，就是你可以自己自由选择。
那我问
你，有些路段短的，大概几分钟就开完了。
你说你英国开到法国，你开过吗？我说欧卡里面啊，你开一趟差不多。
对，欧卡里面啊，对对对，欧卡里面啊，不是现实啊，欧卡里面。有啊有啊，它是有做比例的，它不是纯1:1哦。
哦，好可惜哦。
它是不对，我觉得这样子也没有很可惜啊，因为。 如果再开太长的话会有风险就是你真的是这款游戏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就是它会有一个治愈催眠的效果，
对，
非常有趣，
开车会开到睡着，对啊，很正常。
我看袋鼠上来了，你要跟我们分享吗？ Hello，
你要分享你被到，
我觉得
嘿，
不是，哎呀，我觉得开欧卡很累耶。
怎么说？
就是治愈啊，
就是因为它的操作方式很接近真的开车。
嗯，
对，
因为你会开车，你玩开欧卡，或者是你开完欧卡，其实你开车是会比较上手一点。
嗯，
可是
它里面甚至还会违规，像是你过旁边有警察，但是你在转弯的时候没有打方向灯，会受到罚单。
靠腰。
对啊。然后前面的车还会及时刹停，然后还有突然有路障什么的，然后你就开那边的时候就，妈的，鸡巴，他妈的开车，
赞啊，台湾人的本色啊，妈的，开到放欧洲还是一样，
对，对，
开到不爽，逼前面的车，
没有在那边左转的啦、啊，这样子，像你这种人就比较会这样子啦，
对，
就是你如果真的有怒怒症，玩这一款游戏，你也会感受到你自己的怒怒症正在发作。
然后还有那种，因为他开罚单是，就是对面警车开过来，然后你会没注意到，然后你不小心超速的话，就是在砰砰砰，然后罚单直接在你那个旗舰账上这样子，
对，直接扣掉，
我靠，
对，然后你就会很生气这样子，干，我才超过5公里而已，你就是看罚单莫名其妙这样子，
我跑一趟才赚3000美金，你就给我扣掉700多美金，
哇，
大学长开车不会让路一下哦，这样子，
真的是大学长哎、欸。这个世伦贵族的那种气场都出来了，
干，你不能这样子给我亲上去啊！你这样害我赔钱，这样子就是这种。嗯，
那应该
而且他那个物理模拟，我是觉得做的还不错。他有时候因为你在闪别的车，还会翻车，然后你货物就掉了，
嗯，
他就掰开了，
哇，
很容易翻。
对啊，
对你不能，其实你要照速线走，你不能真的超速，你稍微超一点速你就翻车，一翻车你那一趟就三分之一都没了。
是啊，
好现实哦，这不是模拟器的吧？
我曾经开过2小时的车，
啊、
然后翻了，因为真的太急了，因为那个我总共差不多4000多公里，然后我开了2个多小时，然后我就中间一路踩，就看到那个没警车，然后我就踩到底这样子，然后中间翻了2次，我那一趟只剩1/3而已。
哦，这个就是它的好玩的精髓所在啊。
正常来说，你在现实翻一次应该就没有什么都没有了。
没错，
嗯
嗯。然后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它有时候你会为了要赚钱，你就会跑一些固定的路线。那你会好像想说，那些跑固定的路线，其实每一趟开起来都一样。可是我觉得不一定，它有时候路上会有一些在修路什么的，
嗯，
很随机啦。那些在修路，你就是要闪开啊，或者是说会变得比较难开，或者是路上刚刚有提到有人火焰咖啡说。比台湾好一点，台湾有三宝，可是这款游戏上面也是有三宝，
怎样的
三宝？会有很多人在那边，就是会乱切车道啊，然后加速紧急刹车啊，
嗯，
因为你在开在路上，就还是会有其他很多那种在开同样是开在高速公路上面的小车在那边跟你争道，
对，没在带脑子
的，就是会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每一次开的路程算是一样，但是那个过程的。是有一点点变化的啦。
那
对啊，那他真的是
应该比台湾好一些吧？台湾会有鬼切阿嬷，
这个也是有，好不好？有时候你逼他，他还会就像 GTA 那样，你逼他，他会惊慌，然后就开始乱开
哦，叭，然后就乱切。
对对，
可是路况是真的好啦，他至少不会像台湾一样，就是你前面就是那边单行道，然后你那边不能走，然后他也不给你指方向这样子。
哦，对，
对啊，
台湾的那个路标真的是乱标，
不用太担心那个，
嗯，
不用太担心那种不熟的路，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开的那种感觉。
对，台湾比较糟糕的是路设计不好啦。
对，
嗯，还有路况不佳。
对，开欧卡还比较开心，真的比较开心。
嗯，
对，他就是很治愈啊，你就是享受一路开在路上那种，然后他。也是很有挑战性，它挑战性就是你要怎么，有些地方就是很狭窄，然后你要怎么把你的货柜停到那个指定的地方去下货，这个都很考验技术。
还有重机啦，这么危险。
哦，你还是可以选那个啦，选那个我很忙，然后就跳过这样子，
哦、
就不用停，就不用自己下货。
可是我觉得那个才是好玩的地方，因为你开的话还会有加成，就是今年。
你老实说，你开车最喜欢的难道是停车吗？
开车我自己在开车是不会啊，但是在欧卡里面我会能尽量自己停就尽量自己停。
是哦，我停车
啊，之前
停超久的。
我之前看那个西西啊，西就是我们那个菲菲，我们的干员菲菲。我在玩的时候，他会看着我玩，然后就看到最后就看不下去，因为我停车技术实在很烂，就一直撞到，一直撞到，就是啊，你这个左边的那右边，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就会这样子。
哎、欸，我之前过年有这样哎、欸，就是过年我们亲戚有小朋友来嘛，或是然后亲戚都来，然后就变成我们 一群人围在那边，然后看一个人开欧卡，然后在那边等停车，然后就一群人这样轮着上，然后哎、欸、这怎么出不去这样子，一直出不去，然后每个换一个上，换一个上，换一个上，换一个上，然后我就最后看不下去，我自己坐上去，然后就开始单手打方向盘，啪啪 啪就打出去了。啊，你怎么这么厉害？
你好强哦，
超强的。
就真的是这种很像一群考官就坐在后面这样子，然后前面就是首先是我侄子啊，他差不多才10岁左右吧，然后他开欧卡开很爽哦，然后他开欧卡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好好开，小心下面有竖线，你不要给我踩到底，然后他就越开越上手，然后可是他永远都会开路开了一半的时候翻车，然后他一翻车我就叫他转过来说，为什么会翻车，来你跟我说，然后他不讲话。然后我说，来，为什么？我告诉你，
教育耶。
对，
他在看着我。然后我说，你不要转回去，你跟我说为什么翻车，我再帮你把那个车放回来。对。然后他说，我开太快，对吧？开太快，对不对？来，开慢点。然后就转回去帮他把车调回去，然后让他继续开，这样。
跟你说，阿姑跟你说，你就是开太快了。如果你开的快，就飞起来了，不会翻了。
哎、欸，我真的是在坐在后面哦、喔，好像坐后座一样，就太快了太快了，刹车。
哎、欸，我没有想过有这种同乐方式哎、欸，因为这一款游戏它另外一个同乐就是线上连线，就是你可以跟朋友一起开。然后你如果不想跟朋友一起开的话，你可以去别人的那种伺服器，然后会有很多人一起陪你开。那有一些比较硬派的伺服器里面是完全纯 RP 的，就是。他真的是想要模拟真实开车的那个样子，那你乱玩的话可能会被踢还是怎样，我是没有加过我不知道。那感觉、
他们会车的时候摇下车窗，哎、欸、开多一点，哎法国啦，哦
哎、欸、他会用语音哎、欸、会用语音跟你讲哎、
欸、对
啊，去哪
里，好吧，下一个休息站啦，来阿比啦，我这有好东西啊，这样子。
等一下，开车可以喝阿比吗？不行吧，
事实上是不行啊，欸、理论上不行，因为它酒精啊，
而其实他们会，
它有酒精呢、欸。
对啊，事实上是不行，但是我们不能说什么啦。对，
那再吃点热的啦，来，谁啊？你看，你看这种谁啊？
很热，很热哦，
小姐。
哎
，
很会呢，袋鼠。
对，差不多了，好玩，我觉得好玩，而且搭方向盘是，我觉得才是完全体啦。那你如果是一般用摇杆玩的话，还可以，也可以。
也可以啊，我觉得用摇杆
其实蛮舒服的，
不错。
老实说，对，
因为它有把很多大城市的景点给做出来，所以你可以真的是可以在这款游戏，虽然是不是完全的很完美啊，但在这款游戏里面，你可以就是体验在欧洲开车的那个风景。
麦啊，讲到一个问题，
开车，
欧洲有槟榔西施吗？
没有，台湾五股交流道下交流道之后，那一整排已经慢慢越来越少了。槟榔西施已经变成槟榔欧巴桑了。
QQ，
哎、欸，我要说真的，在这款游戏里面真的有，就是有人把 mod 做出来，就是你的
真的有，
里面还蛮多
美女。
有啊，里面还有那个，就是像 IKEA， 就是现实有的那种。
对啊，就是你要送 IKEA 的货、啊，
货
送什么的？
对。
麦当劳的货什么的，就有人把那个都坐在那
里。对，它里面 是有那个内建工作坊，蛮好玩的。
啊，有没有 mod 里面放一堆重机在上面跑？因为四轮学长最讨厌重机在前面跑了。
这我不知道哎、
欸，
好像有，可是那个其实资源不是很好。
哦，
对，然后重机。干四轮大爷才能开在高速公路上，
对对
好好，
四轮大爷才是贵族。
不好，你们那个二轮的不要假装给我想要开高速公路。
听到没有，中良？
啊，这款游戏大部分是在开高速公路，毕竟就是城市接城市这样子。那它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在模拟，因为我刚刚不是说它你可以赚钱买新车嘛？那你甚至可以买仓库，然后组建自己的车队。然后再继续就是在邀就是花钱请其他的司机，然后配给他们车，到最后你就变成是一个 你从帮人家打工的变成是一个黑心罐老板，
嗯，
所以这款游戏可以玩到成长的过程，很有趣。
礼拜，
他们会动不动翻车给你看呐、啊，然后突然就是，哎、欸，你一时间没顾，然后你就说，哎、欸，老板，我车坏了啊，然后你要花钱帮他们修这样子，
但解雇了啦，
对，然后就还是自己开好了这样，
对啊，自己还是会开啦，对，总之就是这款游戏，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然后舒压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感觉到心平气和。
嗯，
对，我觉得它算是线上最接近实车的，就是驾驶模拟器。
好，我要买它来练我的停车技术。
那个
我觉得你练不到，因为毕竟你又不会开拖板车。
哦，对，
对，拖板车很难嘞，
那个距离感不一样哦。对，
对啊，货柜车、拖板车什么，
就我才说诺拉疯了，是因为拖板车要停那个你不只是要停你的车，而且是连货柜你都要算进去哦。
嗯，
对啊。啊、我就觉得那个好玩啊，弄丢声啊，刚刚干员讲的，
搞丢声，搞丢声，
我搞丢声，
哎，要蹦一下，400块这样子。
袋鼠，你又上来了，你要不要顺便讲一下你今这次参赛？
哎、我
你的锅，
我这次是抽到那个啦 ，Lisa 想的那个
哦 ，Lisa 想
的三款，嗯，然后还真的是我这辈子都不会碰的东西，
哎，所以真的是有出圈哦。
真的，我出圈，你知道我出圈的概念就是我出圈一下就什么啦，然后就回去这样。
哦，是哦，所以他，我看一下他给的是
他这三款，我好像没什么印象呢，介绍一下好了。
他第一款是有一点小品的，小品的那个横版的，它是用那个梵谷的风格，然后做的横版、横版动作，就是类似《战争魔城》类型的游戏。
嗯，
可是那款没有做好，就是很小品，就好像是人家就随手做，然后卖个20-30块的那种价格，然后六，好像就我记得卖60几块吧。然后可是就其实就是一个，对对对 ，Starry Night 的那个梵谷的那个风格做的，
哎、很酷哎、欸。
对。然后可是就我身为一个动作游戏的严苛的审核者，那款真的是我光是打开我就很毛，你知道吗？
我原本以为你是恐怖游戏的忠实审核者，严格审核者，
都是我，就是我出就是手背范围还蛮广，所以刚好这三款是我手背范围以外，
嗯。
然后我唯一有真正玩完的是只有中间那一款叫什么 For 什么
佛罗伦斯，
佛罗伦斯
的佛罗伦斯，它算是一个小品的，就是像走完一个故事的互动式小说啦。
嗯，
对啊。然后
我觉得佛罗伦斯很好玩的、欸，我自己个人有在手机上面玩玩啊。
嗯，
可是我得去定义玩这件事情。
哎、欸，它是玩没错啊。嗯
就是他其实就是你要说他是玩，我就觉得，你知道那时候我好像2小时内我就把它打完了吧？
对，他没有很长。
嗯，
我简介一下他的过程，他的过程就是他很像你在看连环漫画，他把漫画切成每一格，然后每一格里面人物会有时候会做一些动作，那个是用你自己手动操作，例如说他早上要刷牙，你就要动那个牙刷去刷牙。或者是他要传简讯给其他的人，然后你就要自己在手那个假的小手机上面打一些表情符号，就是那种没有在参与他故事的互动的过程
体验，
但是他的故事是
剧情游戏
一线性的，
嗯，
对，他是线性的剧情，对
对。
然后我就是如果他的核心是剧情的话，那我可能这个东西对我对眼太素了，
嗯，我理解，
就是很平淡的一个女孩子，
会不会太重口味啊？
他是啊，但
我很重口味吗？
他是啊，
对啊，
啊对啦，下午我在跟他们聊什么，在8/18的时候，我说没死人，不要跟我讲。对，
哦、oh, ，真的是很重口味。
嗯，
就是、然后反正这个东西就是很平常的，就是你我他都有可能发生的小故事。
嗯
嗯嗯，
就是一个就是女生出社会，然后遇到男朋友，然后。交往，然后分手之后追梦完就结束了，就这样。
哦，小品电影啊，《小时代》那种类型的啦。
对，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太素。
理解、
可是你不觉得文学性很棒吗？
文学性，我觉得蛮舒服的，玩的过程其实是蛮舒服。而且如果你是比较会比较 touch 这种东西的人，会蛮喜欢这种就纯恋爱或是描述就悲欢离合的这种风格的东西，其实是蛮不错的。
我是觉得他美术风格应该蛮
感性，
蛮主流的，
美术蛮不错
的，
美术其实是很好的。
对
对啊，可是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我就是一个会玩黑暗灵魂，然后把角色捏最丑那种人，所以就这种东西小清新小清新的，我还所以我才说我这个东西我很出圈，
所以你适合 Kenshi 啊。
对，
拿错了，你适合 Kenshi 没错。
对 ，Kenshi， 我那个我刚刚研究了一下，我可能会买来玩。
你就是那种帕鲁世界啊，跟 Kenshi 这种重度玩家啊。
对啊，你看我推荐的那些都是很重口味的啊，车厢球啊。对啊，就然后第三款那个就是存在战士，那个我没有买，因为那个要跟朋友一起玩，然后我就找不到朋友玩啊，我本身也没有很想玩啦，因为那种过关式游戏我就还好，然后它主题也是纯爱战士，我就哇看Lisa 这次推的就是纯爱战士系列，我可是纯爱战士啊。抱歉了 Lisa， 我是个误会大人。
对，
欸，他这样很刚好，欸，刚好你就是他推到你出圈的东西了。
对，我就哦好好纯哦。
哎呦，你
喜欢
我有天哪，
啊！我介，
对啊。然后顺便讲一下，我推给的是那个 Panic 今天没来。
Panic，
我推给他那个，我推三款啊，我只要挑一款就好了。我就推那个，他后来挑的是那个什么那英文我不会念，你帮我念。
哪一个啊？
第一款那个。
Hellish Quantum。
对，反正它是一款格斗游戏。
嗯，
然后我觉得对 Panic 出圈的点，就是因为它是 EA 抢先体验。
哦
哦，他那个一定有 EA 他就不买的人。
对，他是 EA 不买的。我那时候我还蛮意外他会买的，因为我推的第二款是赛车游戏，然后第三款好像是推理游戏。
嗯，
第二款是推理游戏，第三款是赛车游戏。我以为他会挑第二款。
欸，所以他选的这一款游戏是在玩什么？我看好像
他是真剑格斗的对战游戏，他，
哦
欸，就是其实很接近真实的
冷兵器
对战，
对，
就是砍到一刀就死人了。
欸，我喜欢欸，
然后你就互相看去，而且他的连线其实是单机一个人开就可以连线玩了，所以其他买没意义。我猜他后来退了，因为那时候那天我们玩的时候是我开给他玩这样子。就变成我们两个在玩。
嗯
这款很好玩，他一直还没做完，他做了超级久的。可是我觉得他算是他算是线上最接近真实，最 real 的冷兵器对战游戏。
嗯，
他的操作怎么操作啊？看不出来。
一样就是有我觉得蛮接近铁拳。
嗯，
哦，
就是
格斗游戏的按法。
对对对，他就是格斗游戏按法，然后一样是看力回，然后角色的，其实角色它是都是古欧洲的那种剑术分支啊，所以大家其实还不太熟。
嗯，
而你玩起来的话，其实是很有观赏性的。像上次我跟 Panic 在玩，其实很多人在看，有来那天有来看的人，其实就不知道为什么都说，干，这看起来很好看。
对啊，
真的
很好看，玩不好玩，
对，它很好看，
有刺剑弯刀。
就是，你们去看一下 gameplay， 对。
嗯
对，而且他是瞬间就胜负了，就是我比如说手突然开起来一下，那个瞬间你可能就觉得胜负了。
嗯，
对，是很好玩的游戏。哦，对，而且
很剑拔弩张哎。
对，也不用剑拔弩张，就是我觉得很放松哎，就像开欧卡一样放松。
啊，你的放松跟别人不太一样哦。
哎，这台阶梁西朗哎，你也放松。
没有啊，台阶梁西朗就下一场啊，我不会拖太多时间啊，我不用等那边，我不用等前面那台车在那塞车啊。
哦，一不小心你的西瓜就掉下来了。
前面那个人下交道，对啊，我不用等红绿灯啊，我这样一刀下去，他手断掉，我就下一场啊。
哦，手起刀落，
对嘛？
而且他好像支援 VR 哎，
他的 VR 是很无聊的那种，你就是 远远的看着他们在打架。
哦，那就蛮无趣的。
我现在在看，
对、啊，我以为是，对，因为他有做一个主观视角的打法，可是那个不支援 VR。
如果是第一人称的 VR， 然后对手的剑把你的头砍下来，你就可以看到你头掉下来的那一瞬间的月光照在你的头上那种感觉，哇！
第一人称的 VR 的冷兵器游戏，我倒是推荐另外一款，是一款叫《剑与魔法》的，它是英文啊，我又忘记它叫什么了。
好啊，你等下贴上来一下，
然后。对，我等下贴好了，因为我现在一时半刻找不到。啊，哪款就是像刚刚杰克讲的这种类型的，就是你就是一刀下去，然后一刀杀进去，然后他的头又掉下来，这样
赞呐、啊
哦，白白的进去，红色的出来，
对，就是哪款是 VR 里面最接近人。就是最接近真实的一款游戏，我那款游戏我也是推荐蛮久的。
那自己被杀会痛吗？不会痛，我可是不玩的。
会痛你。你下次来我家玩，你下次来我家玩，
你要杀我？
对，我家离医院很近，我家离医院很近，
真的近，
长庚医院在旁边，
好恐怖、哦，
真的很近。对，你想要一刀杀进去，我就一刀杀进去，好吧？
好不要。
你要先签契约书。
你带着 VR， 然后奇怪怎么在滴水了？哦，原来是我的血在流了。
你要什么有什么，好不好？来我家什么都有。
太可怕了。
对。啊，找到了，我等下贴一下。
好啊。
好，然后第三款是那个赛车游戏，它算是我觉得我推荐都偏舒压。就是。纯甩尾的游戏，然后可是这个赛车游戏的话有点太 hardcore 了，所以我不觉得太多人会接受，就像 Luna 推那个 Go 卡一样。对，好，那我就然后第二款是前阵子推了一款本格式的推理游戏。
哦哟，
然后那款真的很本格，对，那款真的很，我觉得那款很喜欢玩推理游戏的人真的推荐你去玩，因为他不会给你任何线索。他会给你很多线索，可是那些线索你得自己推导，就是那些是你那些任何的东西都是你得自己推导，而且你任何的名字啊什么的你都要自己 key。就是比如说哦，坐在谁左边的那个是谁，然后谁先到什么地方的，好、哦，谁先到，谁是几点几分到什么地方，然后他们遇到谁、
哦，
你得自己填，然后他有直接翻你中文，对，
嘿，没办法呢。
这款游戏的名字我。帮那个 podcast 在听 podcast 的各位讲，这款游戏的名字叫做 Sense Investigators， 不好意思，我英文太烂，
没关系，我更烂。
搜寻那个
S
C E N E I N V E S T I G A T O R S 就可以找得到 Sense Investigators。
对，这款真的，我觉得玩，因为我个人还蛮喜欢玩推理游戏的，就是包括《名侦探皮卡》，算那个比较熟了。垃圾然后
我只知道逆转裁判，
对，就是逆转裁判或者什么，以前那个 3DS 不是有什么那个侦探，那个叫什么，
什么教授
戴高帽子那个侦探忘记，就是什么教授，对不对？那个雷什么
教授
的，雷顿教授，对对对对对，那系列的，我就觉得他们给的线索有点太多了，然后就觉得或是枪弹遍布，对，刚讲的，你就觉得我真的有在推理吗？还是就是我其实就下就要选就过了？
它主要是以剧情
跟机
制为主啊，这真的是玩侦探。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你真的想要当个侦探，然后想要推理事件的话，我觉得这款游戏真的很哈扣。
其实我蛮喜欢的，因为这种的你必须自己在边玩游戏边做笔记，然后逼自己动脑去想说到底原因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要做笔记，真的要做笔记。
好棒哦！
对，就是
这款没完全没看过哎。
这款我推不止推荐 Panic 玩，我也推荐各位玩。对，就是侦探游戏，我目前为止没有玩过比这款还满意的。
哎呦，
赞！
对啊，我顺便再说，我最近玩最不满意的侦探游戏叫《名侦探皮卡丘》。
好，你讲第三次，讨厌，再讨厌。
他就给小朋友玩的没？
妈，真的是妈羞辱我智商！
他就给小朋友玩的没？
啊，我就讲到这里啊，下一个换谢老师。
好，
感谢
袋
鼠的分享，超级精彩，感谢袋鼠，
真的。
谢老师 ，Hello，Hello，
谢老师
，Hello，Hello，Hello，
嗯，
哇，有听到。 想说要先跟我们分享你选的还是你
玩到的？
玩的，
我先讲我选的吧。哦，对，
好好好，可以。
我这次是蓝灯推的三个游戏，而且三个都非常非常跳出我的舒适圈，都不知道怎么下手。对，他推的第一个是那个Outlast Trial。就是绝命精神病院的那个多人的版本
哦，这赞这赞
了。
对，那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点太过了，所以我就没有选它。
你没有
选，就是
你会害怕恐怖游戏吗？
对对对对，恐怖游戏我真的
叫皮老师在旁边陪你玩呢、
啊。他应该比我更怕，他是那种看恐怖片要跳过的那一种。
哇、哦，那没办法
哦。
对，
我们不想讨那个挑战一下嘛，出圈一下。
对啊，真出圈。
就第二个也是恐怖游戏，第二个叫做 Vignette， 它是一个2D 像素的恐怖游戏。然后这个我有去试一下，就是我买了，然后把它下下来，然后玩。那刚开始的时候，连鬼都还没有出来，我就一直紧张的不行，我就觉得说他什么时候要出来，我受不了了。
哦，压迫感很重啊，
自己吓自己。
对对对对对。然后特别是他有那种要解谜的部分，然后我解不过去卡住，然后又一直很紧张，然后我就、哦、就也放弃了。我有试一下，但是也放弃了。
哦。真的是太可怕了，就玩不下去了。
对对，然后第三个就很和前两个很不一样，叫做 Oblets， 它是一个很可以说有点像帕鲁的那种缝合类的游戏，它也缝了很多很多的元素，但是它本身的那个视觉表现非常可爱，非常就是非常会让人想玩，所以其实它是我第一个选的，然后我就把它下下来，然后。开了就开进去玩，他也，我觉得他基本的玩法跟动森有一点点像，就是每天去跟岛民讲话，然后要种地啊，然后要收集各种素材，然后要完成一些小任务这个样子，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舒压的游戏，
好可爱哦，
而且他，对对对对对，他有一点宝可梦的元素在里面，他会收集一些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叫做 Oblets 的这些小精灵，然后他会跟着你屁股后面跑，然后你如果收集很多的话就会有一串跟在你屁股后面跑，
好可爱，
他画风真的很讨喜，真的，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他开始的速度有点太慢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会卡一天一天，你每天只能做多少事情，然后他还有那个体力槽的设定，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就是非常束手束脚，能做的事情很少，但是后面慢慢玩着玩着有玩开了之后，会发现他的内容还是挺多的，就他不只有一张小地图，他有很多张小地图，然后包括你后面探索出去了之后，你能做的东西变多了。它因为这个游戏你要抓那些小精灵，你是需要用比如说有点像诱饵一样的东西去引诱他们。你能做的诱饵变多了，慢慢的也能抓的小精灵也变多。然后慢慢的内容多起来的时候，就会开始比较好玩。然后我是
农场所以它是也要是要种东西的嘛，农像牧场
对，就是。你要种东西，然后用种出来的这些东西去引诱那个小精灵，然后跟他们战斗。
哦、
然后他们这个游戏里面战斗也不叫战斗，他们叫跳舞。
哦，
那是嗑药了吗？
我看那里面
有一点
小游戏的，对对啊，
对对，包括那个里面的那些村民讲话也非常的强，他们就是说一些摸不着头脑的话。也确实会有那种好像真的他们每个人都在嗑药的感觉。
不过有一个今天听到的干员会有一个比较难入手的点是他好像没有支援中文哦。
嗯，
他有简中文。
有简中，
哦，
有简
中。有简中，那 OK。
不确定有没有繁中。
好像没有繁中。简中可以啦。不过
其实他的文字量也不是很重，就每个人说的话可能也就简简单单一两句，然后都是说一些非常摸不着头脑的东西，然后有一个也有的 NPC 他都不正经说话，就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
那还不错啊、
欸，
角色蛮有特色
的，很像缝合怪、欸，很像缝合怪，因为看他又有牧场、嗯，然后又有一大堆小游戏，
对，
然后又有战斗，因为我刚刚看他，
对，
他的那个宣传动画里面又有一幕有出现卡牌，
嗯，有卡牌，
哎、欸，好多、哦，
对，他的战斗就是卡牌，
嗯，
就是他的卡牌就，其实很简单，因为你总是先手，所以就是会占很大的优势，
嗯
嗯。
嗯，
那这
然后这个我不是说这个游戏开始很慢吗？然后我是刚开始玩这个，然后觉得说怎么这么慢，有点无聊，所以我又去试了一下那个 BB8， 然后被 BB8 震了一下之后，我还是想说回来，还是玩这种比较慢的比较好。
哦，你急需治愈一下，刚好这一款可以
治。对
，BB8 的速度太快了，
平衡一下。
嗯，
对。对，然后现在就是每天玩一小会这个 Oplets，、哦、我感觉有点对不起蓝灯，是因为我都没有怎么回复他，就是没有怎么给他反馈，因为我现在就是每天玩一小点，玩得很慢。
有啦，他现在听到你的回馈也开心、嗯，
这个一定很好玩，才可以让你每天都还想打开来玩一
下。对，
嗯，因为他确实就是很可爱，然后很适合那种就是最后每一天到头了要静一下，要静下心来，然后就玩一下这个这样子。
哎，不错耶，就是又有动身的感觉、
嗯，
每天生活一点点就足够了。嗯、
对对对，他也有钓鱼，然后也有那个捡垃圾，
嗯，
就是捡地上的东西
收集，
然后还有穿衣服，还有换发型，就这些玩法跟动森真的很像。
嗯，
哦，这款游戏我其实追很久、嗯，就是它还在募资的时候，我就一直有在看，但是我一直还没有去玩它。
嗯、
没想到这是一个这么丰富的游戏、
嗯。对，它的玩法真的很多，而且它内容量其实应该挺大的。只是它的引导可能没有做得非常的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进入还比较难。
嗯
嗯。
对啊，缺点的部分。哦、那哎，那你玩那个，你推荐给其他人的那三款游戏呢？
你推的？
哎，我推的是我推给了 Will Chow， 然后推的是三个，应该说两个解谜类的和一个类银合成的。
嗯，
就是我之前一年玩下来都觉得非常好玩的游戏。第一个解谜的叫做Patrick's Parabox。它是一个推箱子，就是它的底层玩法是一个推箱子的游戏。
嗯，
但是它在推箱子的那个基础上加入了世界嵌套这一层，就是比如说它的这个你在推箱子这个地图里面可能有一个箱子，然后这个箱子其实就是这整个世界本身，然后你可以进入这个箱子，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从地图的。你可能从左边进入这个箱子，然后你发现你从地图的左边突然间冒出来，
嗯，
就相当于说你进入了这个箱子，但是这个箱子其实是世界本身，就是这个玩法非常非常非常的特别，然后由此就会生出很多，对，在常规推箱子里面你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就比如说一般来说可能有一个死胡同，然后你把箱子推到死胡同里面你是推不出来的，因为就是推箱子你没有办法绕过去嘛。但是你可能可以说比如说这个箱子的开口它开口在右边，然后你可以从这个地图的右边走出这个地图，你就发现你从这个箱子的右边冒出来，然后你就可以从死胡同里面再把这个箱子再推出来。
哇，
不错耶、欸、
我觉得仓库翻的玩法已经这款
对对，这个真的是做到了极致，而且它有的时候不只是可能这样子一层的嵌套，有的时候可能是多层甚至是无穷层的那种嵌套，然后这整个游戏到后面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烧脑，但是我觉得是好玩的，因为它的难度曲线做得非常的平缓，它在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估计可能前20个谜题吧，或者前30个谜题，
嗯，
都是一点一点在慢慢教你说这个机制是要怎么样去利用，要怎么样去玩这个机制才能去解这些谜题。所以其实我觉得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很难，或者觉得它非常烧脑，它就是慢慢的一点一点引导你，让你去学习这样子。
是，
嗯嗯，
它有一个引路的过程啊。
对。对，
我
所以如果有喜欢解谜游戏的人，我是很推荐这个。
嗯，因为一般解谜游戏最大让人家没有办法入手的原因，是因为它规则太多，刚开始入手的人会觉得说，哦，
对，
到底我要怎么开始玩啊？困扰。
对。特别是有的时候可能卡住一个谜题解不出来，就会觉得我这个我解不出来没意思，然后就不玩了，
是
就会放弃很多后面其实很有意思的内容。
嗯
嗯，对。
谢老师，你有破关吗这款游戏？
有，我就是有破到最后一关，哦，但是他在最后之后还有很多那种就是类似于奖励关啊，或者是那种，哦，对，可以说就是那种额外的关卡，那些我就没有再破下去了，嗯，因为有的真的，有的真的真的很难。嗯，
理解。
哎，你没有看攻略就破，那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对啊，很棒的。
嗯，
我通常看这个都会忍不住看攻略。
应该其实可能是每个人玩法不一样吧。我是觉得说这种解谜游戏是要自己解出来才好玩，但是也有坏处，就是我要是卡住了，我就会很容易我就放弃。
嗯。
哦，
嗯，好，然后我推的第二个解谜游戏是叫做Chains of Senna， 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解谜游戏。
嗯，
它解谜的内容是要破解文字，就是这个世界的所有的文字你都不是现实世界的文字，它是游戏的制作者自创的。
哦，
然后
厉害哦。
对，然后他在这个世界里面，他设计了一共有应该是四个不同的阶层，他有平民，有战士，有神官，还有最后一个有点像统治者一样的，他就有四种文字。
婆罗门。
然后你会慢，对，有点就是有点这种种姓的这种感觉，就是然后他设计成四个文字。互相之间的人他们是不沟通的，因为他们看不懂对方的文字，
是
也听不懂对方说的话。然后你作为一个作为一个从平民阶层出身的一个人，你要慢慢的从平民的文字开始学起，然后去慢慢通过一些有点像罗塞塔石碑一样的东西，你去慢慢的去摸索出其他阶层的文字都是什么意思，然后最后达到说可以帮不同的阶层的人沟通这一个过程。然后他真的他把学习文字这一个过程做得非常的直觉，非常简单易懂，但是你玩的时候你又觉得说我怎么这么厉害，我可以在完全不依靠任何的帮助的情况下我可以读懂四种文字。特别是他最后有一个过程是你要去翻译，就是你已经不只是说我要这样子配对说这个比如说英语的一个词对应中文的一个词这个样子，你要英语他说一句话，然后你要通过里面的那些文字你要去打出那句话中文到底是怎么样。特别是他有的他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他有的甚至连文法都不一样，所以说你发现说我甚至掌握了这个语言的文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我太厉害了。
哇，很有成就感，
这个游戏设计是多厉害的啊。
对，特别是这个我觉得他设计的人真的他对语言也有很多的了解。
嗯，
特别是比如说我想一想，我就是有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暴雷，他战士的语法里面它的每个名词它是有单复数的形式，
嗯，
然后它的单复数形式和平民的词的单复数形式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有就是会去摸索出它的单复数到底是怎么样子的说法。
哦，
然后它的那个神官的语言里面，对，它神官的语言里面它的那个语句的那个词序甚至都是不一样，就好像中文和日语一样，因为日语的词序和中文的词序是不一样的嘛。
嗯，
他会可能会把宾语放在每个句子的开头啊，或者是把动词放在每个句子的结尾这种感觉。
嗯，
然后你慢慢的，甚至都不用有人提醒你，你慢慢的去看这些文字，你就会理解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是
这个过程真的很有意思。
对
对，
它里面还有一个塔，让我想起巴别塔，就是因为大家
对对对，
嗯。所以它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的中文好像这个游戏的中文翻译好像就叫做巴别塔圣歌。
哦，了解。 原来如此。
哦，灵感来自巴别塔传说。
而且他美术风格我觉得蛮棒的。
对，他的美术风格很简单。
对对对，
简约。
我正想讲他那个美术的色调，我觉得很了不起。
真的，
只用他每一个场景，我目前看起来是只用单一个颜色，顶多天空做出不一样的区别，然后单一的颜色就可以做出这么多的深度的东西，反而可以让玩家更聚焦于解谜他文字本身的意思，
很厉害。
这件事情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真的，就是玩进去的时候，我是差不多可能好几个晚上，我没干别的事情，我就在玩这个游戏，这真的太有意思。
这好精致的小品游戏哦。
这何者是小品呢？这根本就是小品中的
极
品。
对，
虽然我没有玩过啦。
对，很推荐，如果喜欢解谜的话。
好想玩。
然后。第三款是一个叫做 Iconoclast， 它应该是我不知道它中文翻译应该要叫什么，就有点像那种就是破坏，怎么说呢，破坏规则的人的那个意思，的一个词。然后这个游戏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那种银河战士恶魔城的，叫密特罗斯的恶魔城类的游戏。对，它就是你一路上会得到不同的那种能力强化，然后到最后你从一开始什么都不会，到最后游戏的最后变得非常强，然后你一路就是去探索这个地图，然后发现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秘密啊，然后推进剧情，这样子的游戏。我记得我当时玩完之后，这个游戏好像也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P 酱推荐给我，还是说是谁推荐给我，然后我去玩了之后，我也有写了一篇评测在那个游戏评测区里面。我觉得非常喜欢这个游戏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剧情还是蛮有意思的，它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埋了非常非常多的伏笔。就是一些它没有明面上讲出来，它只是通过对话或者说是通过一些非常简单的那种动画演绎去埋的伏笔，然后到游戏的最后一点一点的把那个伏笔都收回来，就是让我觉得非常喜欢的一个原因。但是我记得好像 P 酱他持不同的意见，他觉得这个故事就比较乱七八糟。
每个人体验不同。
对
对，
可是我觉得这种动作游戏要塞入很多剧情是还蛮少见的，因为大部分动作游戏就是玩过就玩过，它不会着重在很多叙事的层面上面。那这款算是蛮特别的。
对，我也觉得，就是特别是它是《银河战士：恶魔城》，它没有那种 CG 的演出，它也没有什么非常非常强烈的那种动画表现，但是它讲到的故事是有触动到我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喜欢，然后就推荐给了。在暗锅里面推荐给大家，看看有没有人也会被戳中。
哦，
我觉得这个风格是蛮对我的胃口的啦。对，2D 横向卷轴，
我推荐此事。对，那我刚好最后讲一点，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所有的游戏，就是我玩过的这些游戏里面，他们所有游戏都是可以在 Steam Deck 上面运行的。这是让我非常开心的一点，就是现在很多游戏它虽然体量可能不大，但是它的内容是有趣的，然后它并且可以用非常不用那么好的硬件就可以跑得非常顺畅。那你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玩这些游戏。
没败哦，
不错。现在都也大家开发游戏的时候搞不好也都会考虑到这一点，
对，
大家可以带着走，可以更吸引许多的玩家去玩它，这样
顾虑到每一个人。
对，
感谢西奥斯的分享，
我就这样，
谢谢西奥斯美声贡献，
西奥斯超棒的。
对，
没有没有，啊，谢谢
谢谢。
怎么办？我觉得大家还很踊跃，因为刚刚我看还有 Q， 然后还有现在还有阿修。但是时间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不然下一集也来按锅推荐呢、
啊？可以哦。
对啊，
那算是有点不好意思啊，因为大家讲的是丰富的，那、 一集没有办法讲完。
没有，我跟你说，
因为很
这一集讲不完是一件事嘛。对，那你按锅除了过年过节之外，你要每四季再来一次啊。春季按锅
太多了吧？
秋季按锅，夏季按锅。
那你要参加哎、欸？
会啊，会参加啊。如果我有时间的话，就会参加。欸、
好了，那因为我们录音室也不好打扰录音室小伙伴太晚，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
嗯，
今天有在排队的干员先跟你们说声抱歉，很无法让你们、但是因为节目实在是很精彩，所以我们下礼拜会再继续把我们今天这个暗锅的主题继续延续下去。
对，谢谢阿修。
对，就是感谢阿修跟 Q 讲，原本想要上来分享，但可惜没有办法。就是这今天比较没有办法，那我们下个礼拜会再继续。
对，
所以希望你们下个礼拜还可以来。
对，
那你如果还没有讲到的话呢，如果大家听过这一集之后你想要上来跟我们分享暗锅的心得的话，都欢迎下个礼拜来及早卡位及早分享。
没错，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咯，感谢各位。
对，
谢谢，
然后记得 Luna 现在筹办一个新的企划，请大家要踊跃参与哦。
哦，那个新的企划我还在准备中啦，所以现在可能太快，所以大家有时候报名我还没有回，就可能也是先见谅一下，因为我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例如音乐啊或者是美术等等的。
对，
所以呢等我准备好了之后我就会开始给大家，大家也可以慢慢稍微等待一下。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了，感谢各位，各位晚安，下个礼拜见，拜拜
拜拜。